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暴雪雷雪同龙卷风袭美东，两死近250,000户停电。中国 H5N6 经传突变。维珍尼亚共和党州长宣誓就职，承诺还权于民。轻罪不起诉，曼克顿大批检察官离职。美国务院对张清去世表示哀悼，呼吁北京立即给国飞鸿到美国。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推行混合战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一场暴雪夹杂住雷雪、强风和龙卷风的猛烈冬季风暴，由中西部直卷侵入美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200,000户断电。据今日美国统计，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近250,000户家庭和企业处于黑暗之中。由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显示，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6点，超过6000班往返美国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风暴造成多个地区不同的影响，好似星期日较早时候，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有微量降雪，而在该市东北25英里的地方，哥辛斯普林斯就降雪8英寸有多。而星期日较早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街道被大雪覆盖。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州部分地区积雪2英寸至7英寸。气象部门警告话，停电同树木损坏可能是由于冰雪造成。当局提醒市民，目前要旅行几乎是不可能。星期日，四川、浙江和广西等地相继传出 H5N6 禽流感病例，目前已经证实有两人不治。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需要采取紧急因应行动。美国太阳报星期六引述香港卫生部门说，四川省、浙江省和广西有5人确诊 H5N6，包括4男1女，其中2人离世，另外3人正在在医院抢救。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共官方通报来看， H5N6 确诊自从去年下半年起快速增加，即使人数同2017年的 H7N9 的几百人相比要低得多，但是 H5N6 的症状严重，导致很多人病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傅肯表示，H5N6 导致的不治比例很高，因此今年中国染疫人数的增加令人担心。星期六，美国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州长格伦·杨金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他在就职演讲强调要将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并且在就职当日开始清理包括批判种族理论和疫苗强制令在内的极左政策。杨金在列治文州议会大厦用乐观的语调承诺，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权力还给人民。在就职典礼上，众伴有鸣响礼炮和空中飞行表演，宣示过去2年由民主党完全控制的维珍尼亚州已经在这一刻开启由共和党治理的新一页。仪式开始没几耐之前，维珍尼亚州所有在世的前任州长都在州议会大厦会见了杨金和即将离任的洛申姆，只有杨金的对手前州长特里麦考里夫没到场。杨金在就职仪式上说，无论你投票给哪个，我保证由现在开始成为你的代言人，我将会是你的声音和你的州长。自从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今年1月3日推行备受争议的轻罪不起诉改革以来，不单止受到来自外界的强烈反对，亦都令检察官办公室内部有10多名资深职员离职。据纽约邮报报道，在过去2个星期内，至少有10多名助理检察官辞职。离职人员包括资深出庭检察官伊劳齐奥尔邦，他在2016年曾经成功起诉荷里活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案，之前在地区检察官曼斯的领导下，曼克顿 DA 办公室去年有99名助理检察官离职，高于2020年的83名，但是艾荣的政策似乎比曼斯更激进。在该单位工作的贝德罗表示， 这一波的人员流失将会导致曼克顿 DA 办公室发生几十年来从来未有过的转变。贝德罗对纽约邮报表示，预计办公室内很多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人可能同即将上任的地区检察官有不同的理念，很可能会选择离开。据国务院上星期五发表的声明，对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并且呼吁北京立即准许郭飞鸿到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国务院在声明中敦促中共当局停止使用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中对张青的去世表示哀悼的时候说，北京当局多年来一直对郭飞鸿进行虐待、监禁、日常骚扰和监视，并且因为他代表中国人民和平呼吁而拒绝他离开中国。普赖斯提到，郭飞鸿2021年1月试图登上由上海飞往美国的飞机的时候被拘留，目前仍然被单独关押。国务院表示，我们呼吁中共立即给予郭飞鸿人道主义救济，准许他前往美国和他的子女团聚，并且哀悼妻子的去世。据乌克兰数码发展部16号表示，莫斯科当局是先前攻击他们政府网站的幕后黑手，并且指控俄罗斯正在对他们发动越来越多的混合战争。而在前一日，微软公司曾经表示，乌克兰政府机构的几十个电脑系统感染了破坏性恶意软件，但是具体数量不详。该恶意软件是伪装成勒索软件进行破坏。今次的披露表明，上星期官方网站引人注目的攻击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行为。乌克兰数码发展部在声明中说，所有证据都表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莫斯科继续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并且正在积极增强它在信息和网络领域的实力。据微软星期六在一篇简短的博文表示，在上星期四首次检测到该恶意软件，感同同时导致70个乌克兰政府网站暂时离线的袭击一致。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联邦公共卫生总监莫西博士16号警告说，在全美范围 Omicron 变种病毒病例的激增尚未达到顶峰，随着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未来几周很多地区将非常困难。虽然纽约州的确诊数字越过高原开始下降，但是根据15号星期六的报告，全美的确诊数字平均每日仍增加约80万例。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该市市长昆丁·卢卡斯对 CBS 表示，截至日季以来 ，Omicron 已经令医院不堪重负，消费者正是耗尽药店外柜的快速检测盒，并在检测地点排起了长龙。联邦政府已承诺向美国人发放10亿份居家快速检测盒，限每户申请4套。新的联邦法规要求私人保险公司为每位客户每月提供8套居家检测盒。上个礼拜，联邦 CDC 表示，布口罩的保护作用不如外科口罩。具有高传染力的 Omicron 的出现，促使公共卫生官员推广更高规格的口罩，例如 KN95 和 N95 口罩。中国去年年底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2月1号开始的春节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储备原油，作为美国发起的降低全球油价计划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在2021年底同意释放数量不定的原油，具体释放规模取决于油价水准。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紧张，恐导致原油供应出现中断的担忧，抵消了中国2021年底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在今年中国新年假期前后释放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利空消息。此外，由于预期2022年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势态有望改善，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与盟国组织的 OPEC Plus 坚持逐步缓增每日40万桶的计划，抵御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增产压力， 有金融机构调升今年油市目标价，可望达到每桶100美元。美国俄亥俄级核子潜舰内华达号搭载了20回潜射三叉戟弹道飞弹和数十回核弹头，在16号停靠在关岛海军基地。这个是美军继2016年之后首次有弹道飞弹潜舰驶入关岛。美军声明指出，内华达号出访关岛是为了加强美方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并藉此展示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军事准备，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海军表示，俄亥俄级潜舰平均出访执行任务时间约为77日，之后会在港口进行一个月的维护和补给。事实上，俄亥俄级潜舰续航力只受到船员维生所需物资的影响，否则可以在海下潜伏几个月之久。据了解，朝鲜的核子潜舰尚在起步阶段，而中国估计只有6艘核潜舰，与美国相去甚远。此外，中国最新型的 09IV 型核潜舰，其噪音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因此更容易被锁定。 09IV 型能够携带的飞弹和核弹头亦比不上俄亥俄级的潜舰。美国全球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已经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批准其在公司的货运飞机上安装红外激光反导系统，来到应对时有发生的导弹袭击风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网站联邦几时刊登了联邦快递公司发出的一份公告。公告说，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生了几起民用飞机遭到便携防空系统攻击的事件，这个导致几家公司开始设计和改进激光制导防御系统，以便安装到民用飞机上，保护这些飞机抵御沉热导弹。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文件显示，联邦快递是在2019年首次递交这一份申请。联邦几时准备在星期二公之于众，征求公众对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予以批准的看法。如果这一次联邦快递申请成功，这个将意味着联邦快递的飞机今后将可以继续在争议地区上空飞行。美国商用飞机最早在2008年开始安装反导系统，以色列航空公司曾经在2004年就安装了导弹防御系统。朝鲜今日17号再度朝日本海发射不明飞行物体，为自5号新年首射以来第四度射弹。这一次试射不单止一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初步研判，这一次朝鲜发射两回短程弹道飞弹。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星期日发现，朝鲜悄悄重回中朝铁路，一列来自朝鲜新义州的货运列车停靠在中国的丹东市。朝鲜在2020年1月以防疫为由关闭了往来中国和朝鲜间的货运列车，至今超过两年。这一次传出可能是要再运一批紧急物资回朝鲜。尽管国内民生状况陷困境，朝鲜还是在17号早上第四度发射飞弹。另外，朝鲜官媒亦都证实，他们14号试射的是铁路弹道飞弹。对于朝鲜的动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已经违反多项安理会决议。全球官员今年较晏时将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会面，商议签订条约，来到处理塞满垃圾掩埋场、破坏海洋、杀死海洋生物的塑胶垃圾危机。可口可乐、百事公司等国际品牌今日17号呼吁全球签订对抗塑胶污染的条约，包括减少有关石油产业成长的塑胶生产。这份联合声明有70多个单位签署，包括贩售洗发精、巧克力棒等单次性塑胶包装产品的消费性产品公司联合利华和雀巢，以及零售商沃尔玛、法国巴黎银行等。声明指出，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订定志向远大的联合国条约。塑胶回收率不够 10%，路透社去年调查显示，塑胶业者吹嘘的新回收技术亦难解决回收率低的问题。与此同时，源自石油和天然气的塑胶20年内预料产量会增加一倍， 皮丘慈善信托基金会2020年研究发现，加强全球塑胶回收固然是对抗塑胶垃圾的重点，但除非限制塑胶生产，塑胶污染仍会继续暴增。